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将为您重播时事大家谈的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谈，我是林峰。中国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荣健最近在推特上表示，自己的十几个微信公众号和四个微信号先后遭到腾讯公司的封号。那么最近他两个微信号的这个朋友圈和群聊功能又被永久的关闭，那么这个理由呢是散布恶性谣言。那么荣健的遭遇呢，折射出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背景下，中国当局正在对公民的言论空间进行空前力度的打压。那么这场挤压言论空间和打压意见的这个行动，甚至是延烧到了这个全球的各个角落，而且呢，看上去是已经没有底线。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国际社会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啊，还有一些这个民间团体呢，是正在发起反击。那么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呢，最近呢在今年早些时候也发起了一个对微信发起这个集体诉讼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希望能够从微信入手来拓宽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空间。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这个荣健先生，还有这个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呢，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欢迎荣健先生，也欢迎杨建立先生。
主持人好，杨建立博士好。
好的，那么我就想先请这个荣健先生，您来谈一谈这个您这个最近的这个遭遇啊，包括这个微信号、公共号啊，都是被遭遇这个封号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我们也在这个推特上关注到您的这个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反应啊，但是还想听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些遭遇好吗，荣健先生？
好的，我先简单的把我最近这个情况跟观众们做一个介绍，就是说在国内是吧，有相当一部分人吧，至少我认识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都遭遇过微信被封号、被禁言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我的这个情况可能还不是最极端的啊，最极端的大概有被封过几十个号是吧，上百个号这种情况都有。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呢，这是我第四个微信号。那么在这期间呢，我还注册了一些微信公众号，我被封的微信公众号大概有十个。那么因为我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呢，在社会上对工作还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么我的微信公众号呢，在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呢，点击量都是比较大的，像十万加这样的文章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公众号被封掉以后呢，当时也觉得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也不仅是我个人，所以呢也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呢作为一个法律的事件来予以考虑。那么今年呢一月份呢，我的一个号被封掉以后呢，我又注册了一个荣健2020的这个号。那么这个号呢，说实在，我为了这个一些麻烦嘛，因为你这个封号，你再建一个号，要恢复这么一个朋友圈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对这个号呢还是非常的小心，就是说一些敏感的话题、一些敏感的人，我尽可能的不涉及。结果呢在7月2号的时候呢，莫名其妙的又遭受了一个被永久封闭朋友圈和群聊功能的。那么这个处罚措施呢和封号还不太一样是吧，那看上去你这个号还在，但是你这个号呢只能限于个人对个人的那种私信的那个功能，它的社交功能都已经被取消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呢，让我呢非常愤怒，因为他给出的理由当然是非常荒唐的是吧，就是他说我涉嫌造谣，恶性造谣就说。这样的话呢我就投诉，我要求你给出一个理由，我在哪一条这个帖子上或者在转在哪个信息上 有这个有这个造谣的这个人，我要提供他证据是吧？结果他不提供证据，这样的话呢，我连续几次投诉以后呢，最后他们恼羞成怒，就是说他不仅不处理我投诉这个问题，反而呢把我这个号呢也彻底给封掉了，等于说原来还有一个私信的功能是吧，他的群聊功能和朋友圈的功能没有了，但还有个私信的功能。结果呢经过投诉的时候呢，他又给我发了，又给我加重处罚，就是说把我的整个的号都给封掉了。那么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这个他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情况，我就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情况是吧。有网上有这么一个评论嘛，说中国目前这个社会是一个半网络和半封建的社会，这当然是个调侃的说法，但这个说法相当准确地反映出我们现在这种言论的空间。所谓的半网络，那么就是说这个网络它不是跟世界网络它不是兼容的，它不是开放的。那么再一个所谓的半封建，就是说不断的封号和建号的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中，处在一个普遍的一种博弈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想法呢就是所以我的想法是想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法律事件来处理。我们都知道是吧，这一个事件是吧，腾讯公司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做法是吧，他对这种言论采取这种封杀的这种措施是吧，它显可能是有政策背景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事件是吧，因为腾讯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它应该承担起一个社会责任，同时也应该遵守基本的商业的这个伦理和商业的这个道德是吧，尊重这种契约的这个原则。所以我在推特上有强调了，就是说我要对这个事件采取法律上的措施。我先讲
谢谢您。好的，谢谢荣建先生。这个杨建立先生，就是实际上这个像刚才荣建先生谈到他的这个遭遇啊，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也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知道这个不要说像荣建先生还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在中国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其实在很多有时候很多寻常百姓的这个微信群组也是因为不知道碰触哪根红线或者哪个这个贴文啊，这个微信的这个文章啊，或者说是有任何的这个敏感字眼，都可能被莫名其妙的这个封号或者封群。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腾讯啊，它作为一家企业，它在这里边在这个传达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命令方面，它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荣建先生的遭遇啊，我们刚才都讲了，在中国非常普遍。但是他的这个案例呢又非常的典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言论重镇，那中国政府呢就更加对他比较照顾，所以呢对他这个封号啊可能就做得更加的敏感。但是呢我们在这儿讲的普遍性在于什么呢，在于说中国大概有10亿以上的人在用微信，那在中国境内以外还有上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啊，这个华人我是说，那除了这个华人以外还有外国人也在用微信，但仅仅是从中国境内来讲可以这么讲，在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在微信上的言论自由。那微信呢它是用市场的一种垄断的力量，它是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即时这个通讯的平台里边它是垄断的，这个垄断当然是背后中国政府的力量在支撑它，使它造成这个垄断的状态，用垄断的能力把用户捆绑在它的平台上，而同时它这十几亿的人又置于中国政府的监控之下，所以这是微信的最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微信呢，它这个在微信的总部啊，有设置中国的公安 机关，大量的网点和五毛驻扎在微信。换句话讲，就是微信它在扮演着一个替中国政府来监控中国公民以及这个监控他的这个言论的那么一个机构，所以才造成了刚才荣建所讲的这种现象。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就因为所谓的敏感信息、不正当言论、违法言论被随时封号，造成了很多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有的呢，你很多朋友啊就在海外，就给家人用微信联系，不小心说了一句话，家人就被叫去喝茶了，有的被拘留了，它造成了很大的一种精神损失。当然有的呢，他用公众号来做生意呢，由于说了一句这个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敏感的话，就被封号了。那他做生意，他靠这个微信号、公众号来建立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基础，一时间全部损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微信本身还有在美国有这个叫美国股票这个认证的这么一个叫存证，叫美国股市存证的这么一个资格，可以在美国的股市上进行交易，同时在美国投资了很多的公司。但是他在美国做生意投资，而这个融资的时候，他从来没告诉投资者和他的生意合作人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投资者以及他的合作者冒着一种政治风险和做生意，这也造成了一种违法。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微信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事件叫李文亮事件。李文亮是怎么发生呢？就是他在那个微信上给这个范围非常小的朋友圈讲了可能有类 SARS 这样的病毒发生，然后被训诫，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事件。那这个言论自由的事件在中国实际上一时间这个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中国政府啊那几天表现出来啊要这个调查等等，好像有改正的那个意味，但是没想到现在他根本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现在是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而且在限制言论自由的方面是变本加厉，我认为是在限制言论自由方面是在加速度，所以现在就是微信正在帮助中国破他的这个恶。
好的，谢谢杨先生。那么荣建先生，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想考虑啊，就是用这个司法的这个手段，法律的这个手段呢，去诉诸，就是诉诸法律手段来解决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那么我想就想刚才杨建立先生也谈到，就是说这种微信的这种做法，封号这种做法会给这个个人在或者说是企业或者也好，就是说再带来一些这个损失。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给您个人带来这些哪些损失。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腾讯公司它也是一家企业，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公权力的部门，或者说它也不是执法机构。那么它对于您的这种封号给予一些很非常蛮横的做法，您对这样的一些做法您的感受是什么？请您给我们来谈一下好吗？
对，就是首先就是说我一开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包括我的推特发文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定位为一个民事的法律的一个事件，是吧？因为作为我个人公民，我的这个言论的权利，我的社交的权利，在跟腾讯公司发生关系的时候，被他这个完全是我认为是非法的啊，不是实事求是的被他被剥夺了，他完全限制了我宪法所赋予我的这一种言论的权利和社交的权利，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从我们当然刚才杨博士已经谈到了，就是说从这个事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对言论控制的这些做法，是吧？那么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跟这个腾讯公司打交道的，所以因为我是用注册了腾讯公司所开发的产品，我在使用它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跟它形成了一种契约的关系，我遵守它的规则，是吧？如果它对我要进行违规 违法庭处罚的话，他应该告诉我，我在哪个方面是违背了国家的法律，违背了公司我跟他之间所签订的这个契约，是吧？因为他在我们在签这个协使用这个微信的时候，他有一些告知的，他说你不能这个违背国家的法律，你不能讲造谣，你不能什么什么色情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都能接受，是吧？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作为这个产品使用，我们都能接受，是吧？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处罚我，你应该告诉我，我在哪一个方面触犯了这个法律，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不告诉我。后来他的腾讯的这客服人员给我打电话，他我就问他了，我说，就是公安机关在处罚一个公民的时候，不管是对还是错，他总要给一个理由，给出一个理由，给出一个事实，比如说你这个造谣，或者你是这个寻衅滋事，你总有一个事实，是吧？你把这个事实，他也要需要告诉这个当事人的。那么我们在跟这腾讯公司的时候，他对我们行使的这种处罚的时候，他从来不告诉你在哪一个方面触犯了这个他的这个规定，或者触犯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法律，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他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呢？这个损失我可以讲是非常的大的，有的，非常大。比如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女的吧，好像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号，我估计她的商业的，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她完成这个商业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她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应该都在上亿元，是吧？再一下子把你封掉以后，你整个的前期的投入都没有了。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就是说我在以前所开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我可以写文章。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这个粉丝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公司会来找我，要叫我来推广他们的广告，就是他一些广告的收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有读者如果说欣赏或者认可我的文章，他会打赏的，是吧？他有一些打赏的这个数额还是非常高的，是吧？像有一些文章，是吧？那我的文章说，比如说有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打赏，那都是个小数字。像有一些这个大 V， 他们整个一篇文章的打赏都可以上百万。那当然是一种比较少数的一种现象，是吧？就是说这个商业这个微信公众号，它的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它有一定的点击量，它有流量，是吧？那么它必然会带来一个商业上的价值。那么培养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呢，是需要花费这个相当大的时间的投入，是吧？那么像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话，它有一个团队来支持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运作推广，是吧？那么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下子把你就删掉了。因此呢，就是说我今天在跟你们在对话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还是想回避这个法律关系后面的一种政治上的一些因素，是吧？因为政府的主管部门，他们究竟是跟这个腾讯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吧？因为腾讯公司可能也会在解释，他说我们在封你们的号的时候，我们是接到网信主管部门给我们的指令，这是在外面的传说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你跟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直接是跟腾讯公司打交道。腾讯公司是作为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是吧？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大的一个客户群，是吧？他对我们这个客户，对我们产品的使用人，在有一个契约的，是吧？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说你对你的产品的使用人有一个处罚的这么一个权利，但这个权利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必须告知产品所使用人，是吧？你在哪一些方面违背了这个规定，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你这个，我们可以投诉，我们可以反映，是吧？我们的实事求是的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之间不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法院去解决。那么当然了，在中国目前的这种这个管控的体制下，是吧？在国内，像在国院 国内的某一家法院来起诉腾讯公司是非常困难的，是吧？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就是腾讯公司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它是在香港上市，同时也在美国上，有它的投资的很多的公司，也是我考虑，我跟腾讯讲了，我要将诉诸国际法律和国内的法律来处理的问题。我想希望可以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要一个解决的路径。
好的，
我现在是这么看的。
好的，谢谢荣建先生。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我们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啊，这个公民力量呢是要发起一个对这个微信的一个这样一个集体诉讼的这样一个行动啊，请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行动的这个进展如何？那么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公民力量希望达到哪些目的呢？
好，第一，那个法律诉讼本身是相当庞杂的一项工作，而且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一项工作。从我们开始那个发出这个呼吁，希望大家一起能够组织起来啊，对微信进行这个集体诉讼，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这几个月呢，我们一直在密集的进行工作。这工作分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梳理出来哪一种集体诉讼的类型。因为集体诉讼它之所以说集体诉讼，它得分类，就是这个模式啊，比如说因为公众号被封丢掉了客户群而有经济损失的，另外一个是因为我发了一个所谓的不当言论被这个迫害，那有的呢是因为在美国和家人进行联系，家人受到这个迫害，他这边的精神损失的等等，我们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根据不同类别去搜集这些案件，然后整理案件，这是一部分工作。第二部分工作呢，就是建立律师队伍。我们建立了，现在目前建立一个初步的律师队伍，然后对这些案件进行梳理。现在呢，梳理出两类，这两类呢，现在这个律师队伍啊在写诉状，诉状也基本上快完成了。那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一个长效的工作小组，就是来协调律师和原告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协调，然后寻找这个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个目前呢，离提告呢应该是越来越接近了。我们现在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虽然我们的律师队伍非常认真，也做得非常专业，但是我们希望能找一个非常有名气非常大，而且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来做我们的代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开始用把这个力量显现出来。由于我们现在资金呢非常困难啊，而且这个案子的复杂度你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腾讯这么大的公司啊，有这么多的钱，他知道某一天一定会有人来告他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做坏事，所以他的强大的律师队伍已经为别人告他建立了很多的防范措施，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他，也就是说，我就说我们是一个大卫和两个哥利亚斗，对，以我们这么小的一个队伍和两个大邪恶的这个恶势力在斗，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困难度。但是最近几天，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律师事务所，啊，有的是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反应还是比较正面的，所以最近一两个礼拜我们会确定有没有一个大的律师来代理我们的案件，我们把基础工作也都做好了，马上就可以进行提告。刚才这个荣建先生讲到就是契约的这个精神，这个非常重要。但微信呢，刚才我也讲这个腾讯公司他已经有自己强大的律师队伍对这些东西做了防范，它的防范，第一个防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注册你的微信号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服务条款，你要读完了以后你要使用，那等于说你同意了。服务条款里面，如果你都是霸王条款啊，所以虽然他已经做了防范，他说你看，你用的时候已经同意我的这个条款了，我可以和中国政府跟你讲信息， 我可以这个，我必须要求你符合中国的法律，但是中国的法律怎么解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但是它里边都写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也咨询过律师，这个都不算数。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垄断的市场的垄断的企业，你对你的客户来讲，弱小的客户、增长的客户来讲，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你那个八月条款，你在加入的市场，明明是条款是不管用。所以在这里，我还想告诉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认为这个成为你告公司的障碍的话，这应该不会是一个障碍，因为我们可以论述，它在一个政府强力的支持下，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垄断的力量，使得客户没有办法。那么同时呢，他又把客户的信息与中国政府进行分享，同时呢又扮演了一个中国政府的监控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只要我们能够从证据上梳理出来，能够提供给法院，所以他们就罢了条款都不会管用的。
好的，谢谢。那么因为时间剩下不是很多了，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杨建立博士啊，就是其实从这个融建现在这个遭遇，还有很多目前这个微信用户的这个遭遇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背后折射出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的收紧这个言论的空间。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啊，这个力度非常的这个大。那么我记得纽约时报曾经有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个中国有一个歌唱家叫刘克星，他只是因为长得比较像这个习近平啊，所以他自己都个人就承认这个敏感信息。那么他也遭到了很多这种封号这种经历。那么我想请您来简单的评价一下，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这个中国当局是用 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这种方法来去进行这个信息的过滤和审查？
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呢，中国政府目前非常的强大，你必须承认它的管控到那一种非常细的细节，可以无孔不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就说明它这个还是非常强大。它强大的另一面，你可以看出来它为什么要控制到无孔不入，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害怕失去这个政权啊，权力的不稳定。所以呢，表面上它就变得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强大。这个但是呢，在它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刚性增加的时候，脆性也增加。什么叫脆性呢？易碎，就是说实际上非常强硬，但是它有易碎，像一个玻璃一样，玻璃碴子插着你，你觉得插着你很痛苦，也很痛，也很硬，但是它易碎。这时候呢，它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它控制的所有的细节啊，包括一些玩笑，它都不允许你开了，因为这个。伟大领袖要装深沉，装威严啊，装伟大，所以呢，你不能跟他开玩笑。那么，在刚性的这个独裁的体制之下，这个玩笑本身就有它解构的力量，甚至有颠覆的力量。所以，中国政府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允许你利用这个网上的空间啊，开这个政治的玩笑。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可以说比这个胡温时代有巨大的倒退。
好的，谢谢杨建立先生，荣建先生，如果您还在线的话，我想最后请您简单的谈一下，就是说从长远来看的话，就是这么严厉的这个封杀言论过滤信息，这样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才杨博士是谈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像我这样的身份的这样的人，的确在公共言论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是吧？那么微信号个人的微信号、微信的公众号屡屡被封杀，是吧？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啊。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实际上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这样的言论的控制的方式呢做一些改进，是吧？古人都讲过嘛，是吧？防言路就像防川一样，如果你堵都堵起来了，是吧？那这个人这穿用而溃，这是古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是吧？那么当然了，就是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我个人的遭遇上来讲，我还是把我自己的这个事情定位跟腾讯之间的这么这种关系。我不知道我采取法律的方式能不能解决我跟腾讯公司之间的所存在的
疑问。非常不好意思，那个荣建先生，正好打到您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荣建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大谈，我是林峰。中国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荣建最近在推特上表示，自己的十几个微信公众号和四个微信号先后遭到腾讯公司的封号。那么最近他两个微信号的这个朋友圈和群聊功能又被永久的关闭，那么这个理由呢是散布恶性谣言。那么荣建的遭遇呢，折射出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背景下，中国当局正在对公民的言论空间进行空前力度的打压。那么这场挤压言论空间和打压意见的这个行动，甚至是延烧到了这个全球的各个角落，而且呢，看上去是已经没有底线。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国际社会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啊，还有一些这个民间团体呢，是正在发起反击。那么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呢，最近呢，在今年早些时候也发起了一个对微信发起这个集体诉讼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希望能够从微信入手来拓宽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空间。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这个荣建先生，还有这个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呢，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欢迎荣建先生，也欢迎杨建立先生。
主持人 好，杨建立博士好。
好的，那么那个我就想先请这个荣建先生，您来谈一谈这个您这个最近的一个遭遇啊，包括这个微信号、公共号啊，都是被遭遇这个封号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我们也在这个推特上关注到您的这个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反应啊，但是还想听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些遭遇好吗，荣建先生？
好的，我先简单的把我最近这个情况跟观众们做一个介绍，就是说在国内是吧，有相当一部分人吧，至少我认识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都遭遇过微信被封号、被禁言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我的这个情况可能还不是最极端的啊，最极端的大概有被封过几十个号是吧，上百个号，这种情况都有。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呢，这是我第四个微信号。那么在这期间呢，我还注册了一些微信公众号，我被封的微信公众号大概有十个。那么因为我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呢，在社会上这工作还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么我的微信公众号呢，在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的点击呢都是比较大的，像十万加这样的文章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公众号被封掉以后呢，当时也觉得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也不仅是我个人，所以呢也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呢作为一个法律的事件来予以考虑。那么今年呢一月份呢，我的一个号被封掉以后呢，我又注册了一个荣建2020的这个号。那么这个号呢，说实在，我为了这个一些麻烦嘛，因为你这个封号，你再建一个号，要恢复这么一个朋友圈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对这个号呢还是非常的小心，就是说一些敏感的话题、一些敏感的人，我尽可能的不涉及。结果呢，在7月2号的时候呢，莫名其妙的又遭受了一个被永久封闭朋友圈和群聊功能的。那么这个处罚措施呢，和封号还不太一样，是吧？那看上去你这个号还在，但是你这个号呢，只能限于个人对个人的那种私信的那个功能，它的社交功能都已经被取消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呢，让我呢非常愤怒，因为他给出的理由当然是非常荒唐的，是吧？就是他说我涉嫌造谣，恶性造谣，就说这样的话呢，我就投诉，我要求你给出一个理由，我在哪一条这个帖子上，或者在哪个信息上，有这个造谣的这个人，我要提供他证据是吧？结果他不提供证据，这样的话呢，我连续几次投诉以后呢，最后他们恼羞成怒，就是说他不仅不处理我投诉这个问题，反而呢把我这个号呢也彻底给封掉了，等于说原来还有一个私信的功能是吧，他的群聊功能和朋友圈的功能没有了，但还有一个私信的功能， 结果呢，经过投诉的时候呢，他又给我发了，又给我加重处罚，就是说把我的整个的号都给这个封掉了。那么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这个他不是我个人的情况，我就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情况，是吧？
嗯。
有网上有这么一个评论嘛，说中国目前这个社会是一个半网络和半封建的社会，这当然是个调侃的说法。但这个说法相当准确地反映出我们现在这种言论的空间，所谓的半网络，那么就是说这个网络它不是跟世界网络它不是兼容的，它不是开放的。那么再一个所谓的半封建，就是说不断的封号和建号的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中，处在一个普遍的一种博弈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想法呢就是所以我的想法是想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法律事件来处理。我们都知道是吧，这一个事件是吧，腾讯公司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做法是吧，他对这种言论采取这种封杀的这种措施是吧，它可能是有政策背景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事件，是吧？因为腾讯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它应该承担起一个社会责任，同时也应该遵守基本的商业的这个伦理和商业的这个道德，是吧？尊重这种契约的这个原则，所以我在推特上有强调了，就是说我要对这个事件采取法律上的措施。
嗯，
我先
谢谢您啊。好的，谢谢荣建先生。这个杨建立先生就是，实际上这个像刚才荣建先生谈到他的这个遭遇啊，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也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知道这个，不要说像荣建先生还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在中国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其实，在很多有时候很多寻常百姓的这个微信群组，也是因为不知道碰触哪根红线或者哪个这个贴文啊，这个微信的这个文章啊。或者说是有任何的这个敏感字眼，都可能被莫名其妙的这个封号或者封群。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腾讯啊，它作为一家企业，它在这里边，在这个传达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命令方面，它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好，荣建先生的遭遇啊，我们刚才都讲了，在中国非常普遍。但是他的这个案例呢又非常的典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言论重镇，那中国政府呢就更加对他比较照顾，所以呢对他这个封号啊可能就做得更加的敏感。但是呢我们在这儿讲的普遍性在于什么呢，在于说中国大概有10亿以上的人在用微信，那在中国境内以外还有上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啊，这个华人，我是说那除了这个华人以外还有外国人也在用微信，但仅仅是从中国境内来讲，可以这么讲，在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在微信上的言论自由。那微信呢它是用市场的一种垄断的力量，它是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即时这个通讯的平台里边它是垄断的，这个垄断当然是背后中国政府的力量在支撑它，使它造成这个垄断的状态，用垄断的能力把用户捆绑在它的平台上，而同时它这十几亿的人又置于中国政府的监控之下，所以这是微信的最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微信呢，它这个在微信的总部啊，有设置中国的公安机关，大量的网点和五毛驻扎在微信。换句话讲，就是微信它在扮演着一个替中国政府来监控中国公民以及这个监控它的这个言论的那么一个机构，所以才造成了刚才荣建所讲的这种现象，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就因为所谓的敏感信息不正当言论 违法言论，被随时封号，造成了很多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有的呢，你很多朋友啊，就在海外，就给家人用微信联系，不小心说了一句话，家人就被叫去喝茶了，有的被拘留了，他造成了很大的一种精神损失。当然有的呢，他用公众号来做生意，做生意呢，由于说了一句这个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敏感的话，就被封号了。那他做生意，他靠这个微信号、公众号来建立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基础，一时间全部损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微信本身，还有在美国有这个叫美国股票这个认证的这么一个叫存证，叫美国股市存证的这么一个资格，可以在美国的股市上进行交易。同时在美国投资了很多的公司，但是他在美国做生意投资，而这个融资的时候，他从来没告诉投资者和他的生意合作人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投资者以及他的合作者冒着一种政治风险和做生意，这也造成了一种违法。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微信所做的啊很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事件叫李文亮事件。李文亮是怎么发生呢？就是他在那个微信上给这个范围非常小的朋友圈讲了可能有类 SARS 这样的病毒发生，然后被训诫，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事件。那这个言论自由的事件在中国实际上一时间这个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中国政府啊那几天表现出来啊要这个调查等等，好像有改正的那个意味，但是没想到现在他根本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现在是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而且在限制言论自由的方面是变本加厉，我认为是在限制言论自由方面是在加速度。所以现在就是微信正在帮助中国破他的这个恶。
好的，谢谢杨先生。那么龙建先生，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想考虑啊，就是用这个司法的这个手段，法律的这个手段呢，去诉诸，就是诉诸法律手段来解决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那么我想就想刚才杨建立先生也谈到，就是说这种微信的这种做法，封号这种做法会给这个个人在或者说是企业或者也好，就是说再带来一些这个损失。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给您个人带来这些哪些损失。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腾讯公司它也是一家企业，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公权力的部门，或者说它也不是执法机构。那么它对于您的这种封号给予一些很非常蛮横的做法，您对这样的一些做法您的感受是什么？请您来给我们来谈一下好吗？
对，就是首先就是说我一开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包括我的推特发文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定位为一个民事的法律的一个事件，是吧？因为作为我个人公民，我的这个言论的权利，我的社交的权利，在跟腾讯公司发生关系的时候，对他这个完全是我认为是非法的啊，不是实事求是的被他被剥夺了，他完全限制了我宪法所赋予我的这一种言论的权利和社交的权利，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从我们当然刚才杨博士已经谈到了，就是说从这个事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对于言论控制的这些做法，是吧？那么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跟这个腾讯公司打交道的，所以因为我是用注册了腾讯公司所开发的这产品，我在使用它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跟它形成了一种契约的关系，我遵守它的规则，是吧？如果它对我要进行违规违法进行处罚的话，它应该告诉我我在哪个方面是违背了国家的法律，违背的公司我跟他之间所签订的这个契约，是吧？因为我们在签这个协使用这个微信的时候，他有一些告知的，他说你不能这个违背国家的法律，你不能假造谣，你不能什么色情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都能接受，是吧？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作为这个产品使用，我们都能接受，是吧？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处罚我，你应该告诉我，我的哪一个方面触犯了这个法律，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不告诉我。后来他的腾讯的这客服人员给我打电话，他我就问他了，我说，就是公安机关在处罚一个公民的时候，不管是对还是错，他总要给一个理由，给出一个理由，给出一个事实，比如说你这个造谣，或者你是这个寻衅滋事，你总有一个事实，是吧？你把这个事实，他也要需要告诉这个当事人的。那么我们在跟这腾讯公司的时候，他对我们行使的这种处罚的时候，他从来不告诉你，你在哪一个方面触犯了这个他的这个规定，或者触犯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法律，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他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呢？这个损失我可以讲是非常的大的，有的，非常大。比如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女的吧，好像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号。我估计他的商业的，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他完全是个商业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他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应该都在上亿元，是吧？再一下子把你封掉以后，你整个的前期的投入都没有了。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就是说我在以前所开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我可以写文章。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这个粉丝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公司会来找我，要叫我来推广他们的广告，就是他一些广告的收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有读者如果说欣赏或者认可我的文章，他会打赏的，是吧？他有一些打赏的这个数额还是非常高的，是吧？像有一些文章，是吧？那我这个文章说，比如说有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打赏，那都是个小数字。像有一些这个大 V， 他们整个一篇文章的打赏都可以上百万，那当然是一种比较少数的一种现象，是吧？就是说这个商业这个微信公众号，它的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它有一定的点击量，它有流量，是吧？那么它必然会带来一个商业上的价值。那么培养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呢，是需要花费这个相当大的时间的投入，是吧？那么像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话，它有一个团队来支持这一个微信公众号的运作推广，是吧？那么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就也是一下子把你就删掉了。因此呢，就是说我今天在跟你们在对话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还是想回避这个法律关系后面的一种政治上的一些因素，是吧？因为政府的主管部门，他们究竟是跟这个腾讯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吧？因为腾讯公司可能也会在解释，他说我们在封你们的号的时候，我们是接到网信主管部门给我们的指令，这是在外面的传说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你跟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直接是跟腾讯公司打交道。腾讯公司是作为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是吧？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大的一个客户群，是吧？他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产品的使用人，在有一个契约的，是吧？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说你对你的产品的使用人有一个处罚的这么一个权利，但这个权利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必须告知产品所使用人。是吧？你在哪一些方面违背了这个规定，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你这个，我们可以投诉，我们可以反映，是吧？我们的实事求是的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之间不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法院去解决。那么当然了，在中国目前的这种这个管控的体制下，是吧？在国内，像在国内的某一家法院来起诉腾讯公司是非常困难的，是吧？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就是腾讯公司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它是在香港上市，同时也在美国上，有它的投资的很多的公司。因此我考虑，我跟腾讯讲了，我要将诉诸国际法律和国内的法律来处理的问题。我想希望可以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 有一个要一个解决的路径。
好的，
我现在是这么看的。
好的，谢谢荣建先生。那么杨建礼博士，就是我们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啊，这个公民力量呢是要发起一个对这个微信的一个这样一个集体诉讼的这样一个行动啊，请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行动的这个进展如何？那么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公民力量希望达到哪些目的呢？
好，第一，那个法律诉讼本身是相当庞杂的一项工作，而且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一项工作。从我们开始那个发出这个呼吁，希望大家一起能够组织起来对微信进行这个集体诉讼，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这几个月呢，我们一直在密集的进行工作。这工作分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梳理出来哪一种集体诉讼的类型，因为集体诉讼它之所以说集体诉讼，它得分类，就是这个模式啊，比如说因为公众号被封丢掉了客户群而有经济损失的，另外一个是因为我发了一个所谓的不当言论被这个迫害，那有的呢是因为在美国和家人进行联系，家人受到这个迫害，他这边的精神损失的等等，我们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根据不同类别去搜集这些案件，然后整理案件，这是一部分工作。第二部分工作呢，就是建立律师队伍。我们建立了，现在目前建立一个初步的律师队伍，然后对这些案件进行梳理。现在呢，梳理出两类，这两类呢，现在这个律师队伍啊在写诉状也基本上快完成了。那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一个长效的工作小组，就是来协调律师和原告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协调，然后寻找这个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个目前呢，离提告呢应该是越来越接近了。我们现在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虽然我们的律师队伍非常认真，也做得非常专业，但是我们希望能找一个非常有名气非常大，而且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来做我们的代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开始就把这个力量显现出来。由于我们现在资金呢非常困难啊，而且这个案子的复杂度你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腾讯这么大的公司啊，有这么多的钱，他知道某一天一定会有人来告他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做坏事，所以他的强大的律师队伍已经为别人告他建立了很多的防范措施，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他，也就是说，我就说我们是一个大卫和两个哥利亚斗，对，以我们这么小的一个队伍和两个大邪恶的这个恶势力在斗，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困难度。但是最近几天，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律师事务所，有的是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反应还是比较正面的，就是最近一两个礼拜我们会确定有没有一个大的律师来代理我们的案件，我们把基础工作也都做好了，马上就可以进行提告。刚才这个荣建先生讲到就是契约的这个精神，这个非常重要。但微信呢，刚才我也讲这个腾讯公司他已经有自己强大的律师队伍对这些东西做了防范，他的防范，第一个防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注册你的微信号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服务条款，你要读完了以后你要使用，那等于说你同意了。在服务条款里面，如果很多都是霸王条款啊，所以虽然他已经做了防范，他说你看，你用的时候你同意我的这个条款了，我可以和中国政府跟你讲信息。我可以这个，我必须要求你符合中国的法律，但是中国的法律怎么解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但是它里边都写了这些东西，这东西我咨询过律师，这个都不算数。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垄断的市场的垄断的企业，你对你客户来讲，弱小的客户、分散的客户来讲，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你用八页条款，你用在加勒的身上，明明是条款是不管用，所以。在这里我还想告诉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认为这个成为你告微信这个障碍的话，这应该不会是一个障碍，因为我们可以论述 它在一个政府强力的支持下，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垄断的力量，使得客户没有办法。那么同时呢，他又把客户的信息与中国政府进行分享，同时呢又扮演了一个中国政府的监控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只要我们能够从证据上梳理出来，能够提供给法院，所以他们就罢了条款，都不会管用的。
好的，谢谢。那么因为时间剩下不是很多了，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杨建立博士啊，就是其实从这个融建现在这个遭遇，还有很多目前这个微信用户的这个遭遇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背后折射出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的收紧这个言论的空间。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啊，这个力度非常的这个大。那么我记得纽约时报曾经有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个中国有一个歌唱家叫刘克星，他只是因为长得比较像这个习近平啊，所以他自己都个人就承认这个敏感信息。那么他也遭到很多这种封号这种经历。那么我想请您来简单的评价一下，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这个中国当局是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这种方法来去进行这个信息的过滤和审查？
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呢，中国政府目前非常的强大，你必须承认它的管控到那一种非常细的细节，可以无孔不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就说明它这个还是非常强大的。它强大的另一面，你可以看出来它为什么要控制到无孔不入，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害怕失去这个政权啊，权力的不稳定。所以呢，表面上它就变得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强大。这个但是呢，在它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刚性增加的时候，脆性也增加。什么叫脆性呢？易碎，就是说实际上非常强硬，但是它又易碎，像一个玻璃一样，玻璃碴子碴着你，你觉得碴着你很痛苦，也很痛，也很硬，但是它易碎。这时候呢，它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它控制的所有的细节啊，包括一些玩笑，它都不允许你开了，因为这个。伟大领袖要装深沉，装威严啊，装伟大，所以呢，你不能跟他开玩笑。那么，在刚性的这个独裁的体制之下，这个玩笑本身就有它解构的力量，甚至有颠覆的力量。所以，中国政府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允许你利用这个网上的空间啊，开这个政治的玩笑。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可以说比这个胡温时代有巨大的倒退。
好的，谢谢杨建立先生，荣建先生，如果您还在线的话，我想最后请您简单的谈一下，就是说从长远来看的话，就是这么严厉的这个封杀言论、过滤信息，这样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才杨博士是谈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像我这样的身份的这样的人，的确在公共言论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是吧？那么微信号个人的微信号、微信的公众号屡屡被封杀，是吧？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啊。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实际上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这样的言论的控制的方式呢做一些改进，是吧？古人都讲过嘛，是吧？防言路就像防穿一样，如果你堵起来了，是吧？那这个人这穿用而溃，这是古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是吧？那么当然了，就是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我个人的遭遇上来讲，我还是把我自己的这个事情定位跟腾讯之间的这么这种关系。我不知道我采取法律的方式能不能解决我跟腾讯公司之间的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非常不好意思，那个荣建先生，正好打到您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荣建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